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五节。耶稣又进了会堂，耶稣进了家，这是我今天读到第一个心里有感触的。今天我们常常只有上教堂，但是耶稣还走进人的家。今天我们不是说你们来听福音，耶稣常常吩咐我们的是去传福音，不是这样吗？所以耶稣不但在会堂，他在人家，他深入，他不被所谓当时的一些的习俗捆绑，但是他也按照行诸般的义，按照诸般的理行诸般的义。他不是一个反传统的人，但是他也不是在一个传统里面只要传统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读到一个很，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常常都是玩零和游戏，不是在创新的里面改革里面，就是在传统里面。谁告诉你的？耶稣他又去会堂又去家，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在传统里面，但是他也不受传统所辖制的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常常思想里面被很多的传统，政治传统、经济传统、文化传统、宗教传统在里面限制，以为不这样就不行，那样了就是错。耶稣去分享讲道，他不但在圣殿的里面，他不但在会堂的里面教训人，他也常常在人的家里，他更在旷野，在海边，多元化的、多方位的、多层次的，他在那个地方服侍主。今天想想我们，我们不是把上帝缩小了，就是把自己缩大了。我们不是把神的事情这个做小了，就是把我们自己做的膨胀，太膨胀了。耶稣不是，他很真真实实的成为父神差遣到他世界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model， 活出了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要我们活的样子。我觉得很感谢主了，真的，我们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要落在一种所谓的疑问的里面被挟持。我们就算在疑问的里面，我们也是自由的，像耶稣一样，到圣殿去也是自由自在的，到会堂去也是自由自在的。那么更何况他是在人的家里，或者说是在旷野，或者是在海边，让我们的侍奉做任何的事情，不是因为神以外的原因，不是因为人说这样我们要这样做，不是说我自己这样相信所以就坚持到最后一定怎么样。我们里面总是真的有时候读读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得着一些启示的。这第一点分享交通。第二点分享交通的是，耶稣忙到了第一步，顾不得，我用一句话就顾不得自己啊，顾不得自己。古时候的人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以不吃饭，把吃饭的钱留下来去买 iPhone， 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山区里面，从前没有很少人手所造的东西的时代的里面，人的 survive， 人的生存，人能够不饿肚子，这才是最天大的事。我觉得连饭都顾不得吃，还有什么事情是耶稣为了自己要保留的呢？所以我在这边说，耶稣看到人的需要，他就顾不得自己。今天我们呢，我们不管人家有什么需要，我们不管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尽我们什么本分，我们想到的只是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跟耶稣刚，我们跟耶稣的生活刚好相反。耶稣是顾不得自己，连吃饭都顾不得。而我说吃饭是，真是古时候的人是民以什么？民以食为天呢。 皇帝不照顾人吃饭温饱的问题是王朝被推翻的。我用这样一种感受来讲，就耶稣不顾自己的事，连吃饭他都不顾，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他顾呢？但是今天反过来看看我们一个，今天这个时代是怎么呢？今天这个时代讲究的是 privacy， 今天这个时代的讲究的是要喂养我们的肉体、老我、面子、今生的骄傲。今天这个时代讲究的是什么？我，什么都是我最大。你看任何人做一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是什么？讲到最后还是我喜欢，所以我这样做。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连自己都顾不得了，我们真是看到神的需要，看到人的需要，我们自己都顾不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这样的话就是最高境界了吧，大家都鼓掌了吧。假如我们为着鼓掌的话，那么这样的人还是顾自己，顾自己的面子，顾自己被人家的夸奖，等到一天别人不夸奖了怎么呢？别人不夸奖了怎么呢？他就不做了嘛。那么做跟不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假如是为了别人的一个看到神给我们一个看见，为了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顾不得自己，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继续做什么呢？在没有掌声的情况继续做，在没有对我们的气没有喂养没有满足的情况之下继续做，那才能够显明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吗？不是顾自己吗？是不顾自己吗？不是这样吗？我说这段时间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这样的饭都顾不得吃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他的亲戚怎么说呢？癫狂。什么叫癫狂？你神经，就是意思了嘛。我们讲的白话的，你神经。好了，假如耶稣为了自己了，别人骂他神经，他还要不要这样做啊？你看看我们嘛，我们哪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真心关心一个人，我们真心爱一个人，到最后这一个人翻白脸，这个翻白脸吐口水变脸色，是不是啊？这个背后乱讲，对不对？是不是啊 ？OK， 等到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是要怎么？你是要继续爱他呢？你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对待他呢？还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今天我们人愚昧到一个地步。神真正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不体会，那么人也这样真正爱我们，我们会体会吗？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光景去衡量别人，而我们自己的光景幼稚的像个小孩，别人都已经慢慢越来越有神的形象了，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方式在评判一件事情，就像耶稣的亲戚一样癫狂。那个意思说明什么呢？那个意思也不是说耶稣你对啊你错，是什么？是说明那一些亲耶稣的亲戚，他们发疯了才会做这样的事，就这，只是对。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真的说耶稣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真的疯吗？没有，是证明什么？证明假如他们这样为了别人顾不得吃饭嘛，除非他发疯了才会这样做，他正常的时候不会这样做，不是这样吗？啊，只是这样而已。今天一个人这个隐藏的表现也好，真诚的表现也好，只是让我们走过这条路的人更清楚知道说这个人现在的生命光景是什么，只是这样而已，很简单的。那些亲戚说耶稣疯了，其实反过来真正来讲，就是这些亲戚他们的光景怎么样了？除非他发疯才会这样，不顾自己，饭也顾不得这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就是这个意思了嘛。还有呢，不但有人说他神经发疯，还有人说他什么呢？还有人说他这个是靠着鬼王赶鬼，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这些文士是什么人呢？文士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今天在教堂里面懂圣经的人。所以今天在教堂里面懂圣经的人常常自以为懂圣经，就做了很多的 judgment， 就是做了很多的判断，做了很多的判许，做了很多的论定。他有没有讲个理由说为什么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他为什么不去讲？为什么他要讲靠着鬼王赶鬼？因为他这个理由讲出来怎么样？他要用他的权威，他要用他的什么东西，只是来做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的过程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没有。有吗？我在读圣经，没有读到。他到底因为看见什么事，因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都知道，讲出来别人都会笑话他。为什么呢？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必然关系，那是他的臆测，那是他的以为，那是他的猜测。那么我们谦卑一点，我以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我猜想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人还能接受吗？他马上就是一个论定，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为什么呢？他要用他懂圣经，他要用自己的个性来怎么呢？来对任何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根据在哪里？没有。我在里面看到这个文字。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懂圣经的人，对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结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跟他怎么样？今天我们面对一个说是懂圣经的人，对我们有很多的评判，我们像耶稣这样吗？耶稣回答他的，虽然到最后怎么样呢？好像也是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里面只有一个结论，那个什么结论呢？假如你要抢一个壮士的家，你一定要先要捆绑这个壮士，你能才能抢他的家，是不是这样？而这个耶稣这个结论从哪里来的？他是一样样跟你讲，一样样跟你讲，对不对？你说靠着鬼王赶鬼，好，你靠着鬼王赶鬼，你的结论是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你看这个一国相争，这个国不能成立，是不是？一家相争，这个家不能够成立，是不是？魔鬼自相攻击，他的国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耶稣用什么在跟他讲？耶稣在一个用一般的大家都明白都接受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那边讲，还不是像那个文士跳跃了那么多东西，就说你这个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另外还有一个最有意思，就是当这个人家讲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很生气，耶稣只是告诉他，你们要小心亵渎圣灵的罪，你永远要背担这个罪，不是这样吗？今天常常我们受的咒诅，今天我们常常受的亏损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做了许多自己还不知道不合适或者错了很离谱的结论，这就叫盲点。文士懂圣经的有盲点，什么叫盲点呢？盲点就是自己不感觉，别人通通知道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盲点。很稀奇呢，这个人也跟我这样讲，那个人也跟我这样，所有人都跟我这样讲了，就是我自己不觉得，而且还不承认，结果怎么样呢？这才叫盲点嘛，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嘛。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永远找陌生的人讲，讲到最后熟悉的人是这样，别人发现这样又跟我们讲你是这样，既然被你怎么也这样讲，那么再去找一个比较陌生的人来讲嘛。盲点就是我们不能自觉到的那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这才叫盲点。文士的盲点在哪里呢？自以为懂圣经，却下了很多错误的结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活了几十岁很有人生经验，但是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结论，我们的 judgment 多少时候是像文士下的结论。其实我读到这边的是一个蛮大的感触，因为我曾经一直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耶稣这边讲的怎么样？你们听听看啊，这个道理有没有啊？ 这个一国相争，这国不能够站立，是不是啊？有没有啊？一家相争，家不能站立，是不是？好，用耶稣讲的这个话，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跑到所有地方去，常常会跟人家相争呢？今天很多人不到一些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相争。有些人一到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开始有相争。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跑到哪里都有相争。慢慢，我在讲，跟人家相争，争什么？相争，耶稣跑到哪去跟人家相争？只有别人跟他争，他不跟人家争。我是跑到哪去跟人家争？怪了。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呢？证明我对，证明我能，证明我比你好，证明我的方法比你好，比你有用。耶稣怎么样？耶稣不是，耶稣是人家要他做什么了，他才去做。这是一件很，我妈妈在圣经里面读到耶稣记载耶稣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点出一个事实，从耶稣口里讲的：只要相争，怎么能站立得住呢？今天一个家，先生老婆争，这个家要什么家呢？父母儿女争，这个家要怎么个在礼拜堂里面同工跟同工跟争，争什么？有意义吗？不争又会怎么样？真的，有的时候我说我到山区里面去那个学习到什么了，我刚刚开始就觉得你们这些山上人什么都不要按照我的做吗？后来发现怎么样呢？我连砍一棵树砍个柴烧饭的本事都没有啊！我在那边跟他们喊什么，先跟他们学习怎么砍柴吧。每一个人生活在他的环境里面，其实真正老实讲，人家活得很喜乐，我们一去别人就不快乐了。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还在别人错吗？反过来讲，我们到了什么地方都不快乐，那还是别人错吗？我们总要有一个从神那边赐给我们的印证，证明我们是活在神里面。这个东西是很宝贝的。相争就站立不住，那么谁站立不住呢？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跑的人就站立不住嘛，是不是？这个时代里面就是比脸皮厚，就是这样了。你挨不过你走啊，他变成这样。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你讲你有言论自由，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这样讲合适吗？你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你的这样一个结论，我跟你讲讲，魔鬼这样自相相争，他的国能够成立吗？下面我分享一点点关于亵渎圣灵的问题。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因为他们说了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句话，耶稣又说亵渎圣灵。那么圣灵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圣灵嘛，就是说耶稣就是说圣灵，说这个我们读我们这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思想啊，它变成这样。所以呢，其实我要这样讲，一个亵渎耶稣的人，他怎么可能？假如我这样讲，一个人犯罪没有得着耶稣的救恩，大家听哦。这个不要是神，假如你们归纳这个神学的说法，我也不反对，但这真是我的领受。不信耶稣的人犯罪，他要不要永远背他的罪？你们说吗？一个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公家乃是死后却有审判，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的神刑罚我们。这一个罪的刑罚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暂时的吗？它是永远。说任何一个没有得着耶稣赦罪恩典十字架救恩的人，他犯的罪的以后的结果难道不是永远担罪吗？ 不是永远担罪吗？也是永远担罪吗？今天你们不要被灵恩派的人吓唬，他在那边搞了个半天，是不是出于上帝的？他就讲，你只要敢讲我不是出于圣灵的，你这样的罪永远不得赦免，别被人家吓唬。我们可以对人家的行为，我们有一些怀疑，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你是，我也怀疑可能不是，就是这样了嘛。这样的罪就永远不得赦免吗？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个亵渎耶稣的人，他会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吗？他不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话，他的罪不是永远担着吗？还是担一下子？我的逻辑很简单。但是反过来讲，难道有跟说一个人认罪悔改了，接受耶稣了，他的罪得赦免，这个话冲突吗？一个亵渎耶稣的人，他不可能那刹那不可能要耶稣，所以他亵渎的罪要永远背负着。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一个人犯了罪，难道不信耶稣不悔改，难道不是永远背着我们自己的罪吗？还是一下子背？其实神的启示很那个。那你说一个文士，说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个文士，以后悔改信耶稣了，他的罪得不得赦免？这两个冲突吗？不冲突嘛，只是在亵渎耶稣的那刹那，他会信主吗？他不会要主。以后哪一天真的，他真的悔改了，悔改从前说过这样的话，求耶稣赦免他，要接受耶稣做他的主，那么他罪赦不赦免呢？还不得赦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亵渎圣灵，他的罪永远在，那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没有被耶稣，一个没有接受耶稣，没有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已经赦免他过去现在以后他犯的罪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要圣灵的人，是消灭圣灵感动的人，是怎么样呢？是不让圣灵在他的里面，让就是他不愿意为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人，那么他的罪怎么不永远在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今天稍微再做点想，做点思想，怎么会城门外城门内呢？在新天地的里面，怎么有城门外城门，城门内城门外呢？外面这些人，这些人到底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得救的人吗？这些得救的人嘛，那么怎么还是什么害怕的啦，虚谎的啦，说谎言的啦，或者是什么淫乱的啦，或什么这些呢？啊，他能够得救，一定在生命册上已经有主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才能够得救嘛？在白色大宝座，他不需要去硫磺火湖嘛？他不在硫磺火湖，就是在新天新地的范围里面。新天新地难道只有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吗？他只有一千里嘛，不是吗？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会不会有可能他已经是个蒙恩得救了，但是怎么样呢？圣灵感动他，他不悔改，他要担着这样一个就在永恒的里面，在永世的里面，他也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外面，这我不晓得。我再说我不晓得，您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圣经，只是我现在在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我在做这样一个思想。今天你看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的里面，有多少人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说的不是不信主的人，我说的是信主的人。不但是信主的人，是所谓的传道牧师长老，说是很敬虔的人，说是很爱主的人，说是在教会基督教很有地位的人，有多少人是亵渎圣灵，神感动他，圣灵感动他，他不悔改的，包括你我每个人在内。十二个门徒，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整个圣经的角度， 十二个门徒死不悔改的犹大跟错了知道出去哀哭悔改的彼得都是主的门徒，结果不一样。假如是亵渎圣灵，根本就是不接受圣灵的感动引导悔改，他不是背着他自己的罪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然我刚才分享的这两方面，耶稣就是圣灵，你亵渎圣灵的就是因为讲了耶稣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这句话来的话，耶稣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话，我一方面的分享是向耶稣认罪悔改，怎么会永远背着罪呢？是不是这样？一个是不认罪悔改，那么你又有什么路呢？最后分享的是信者皆为清楚，我别的不讲，你们讲耶稣没有什么也好什么也好，我要讲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其实有两种关系，一种叫肉身的关系，一种叫真正生命的关系。不是吗？我这样这边点出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有关系，一种叫肉身的关系，血肉的关系，一种叫什么呢？一种叫生命的关系。那么我来问大家，到底是血肉的关系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关系更重要？啊，血肉的关系是暂时的关系，一死亡，人家一变心一离弃，这个血肉关系就断绝了。举来讲，夫妻两个这个关系什么关系啊？啊，人世间的关系，一个一变心说离婚了怎么样了？说离婚了断就断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吗？这个关系会存到永远吗？会存多久吗？朋友的关系一翻脸还有关系吗？还有关系吗？亲子的关系，儿子不想认老子了，老子不想认儿子了，这个关系还有吗？虽然是存在已经没有了，人世间的关系都是暂时的关系。我反过来讲，生命的关系，遵行天父旨意，成为父母兄弟姐妹，这一个属灵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属灵的关系是永远的关系。今天一个属肉体的人，连肉体的关系都不能够维持，连世界的关系都不能够维持，他怎么会看重属灵的关系呢？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若是真是看重属灵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肉身关系的问题，这是一般人没有看见的。今天有多少人问他夫妻关系不好，到最后信了主，到了主的面前慢慢恢复了，因为他看见有一个属灵的关系。今天人都，假如一个人只活在血肉的里面、血气的里面、情欲的里面，所以耶稣在那边跟尼哥底母讲，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就是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有没有？乃是从神生的。一个人有从神生的经历，就开始跟神有一个属灵生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慢慢慢慢成长，成长以后就发展的跟其他，就是你看我们是与父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以后我们跟什么呢？跟凡是属神的儿女们相交。今天哪有可能说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我跟其他跟神有关系的人们是没有关系的？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事实吗？那么反过来我们要想嘛，当耶稣在那边，很多的人在那边亲戚啊，你看你这本来就是什么，你看那些人要拉他出来叫他去吃饭的那些不是吗？有没有？我相信还有他的妈妈兄弟姐妹，妈妈嘛不太好意思去讲，这个兄弟姐妹不好意思讲，叫一些亲戚去把他去拉他，对不对？拉他的时候耶稣不听，还说他是癫狂发疯，是不是这样？ 那别人又再一次的提醒耶稣说，哇，你看你的亲戚，你的妈妈兄弟姐妹在这个地方。耶稣不是不认，耶稣不是不认他的妈妈，也不认他的弟兄姊妹。耶稣乃是告诉我们，其实他在那边讲到是要让神只有血肉，只是亚伯拉罕肉体血肉神的儿女的这样关系，要进到一个遵循天父的旨意，成为跟神有什么呢？有生命的关系。其他的犹太人跟犹太人之间也有生命的关系。今天大家在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我们有生命的关系吗？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的人，我们有生命关系吗？我们有血肉关系吗？假如没有血肉关系，也没有生命关系，那么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慢慢跟神的体会，一个跟神关系都不好的人，你能够寄望他跟你的关系好吗？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能够寄望跟别人的关系好吗？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人，他跟人的关系都很好。什么叫跟人的关系很好？就是别人把他当敌人，他也跟他关系很好，不把他当敌人。只是那个把他当敌人的人跟他关系不好，所以怎么样？他享受不到那一个愿意用生命跟他相交的那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人的关系而已嘛。这个话讲的我们讲太复杂。啊，很清楚嘛。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跟耶稣是这样，但是耶稣跟他们的关系呢，到最后还愿意为他们上十字架呢。今天是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跟人家关系不好了，就是我们的关系不好，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你跟人家关系不好呢，那个人跟你关系还是好呢，只要你要的话。什么叫关系不好呢？你回过头要，你也没有那么证明说怎么样。你要想跟人家关系好，人家跟你关系不好嘛，不是这样吗？这个东西一试就知道了嘛，不是吗？什么叫做朋友关系坏了呢？朋友关系坏的，那个人不想跟你绝交，是你想跟人家绝交，是你跟人家关系坏了，不是别人跟你关系坏了。那你怎么知道他跟你关系没有坏呢？你只要回头再继续跟他讲话，你看他要不要跟你讲话？他愿意跟你讲话，是他没有跟你关系坏呢，是你跟人家关系坏呢？这个道理简不简单？那一个关系的问题在哪里？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有永远生命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不遵循天父旨意，所有一切的关系凭着自己喜好以为相信，是不是 啊那种关系都是暂时的关系。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一下子跟人家好到好像是甜甜蜜蜜，一下子跟人家关系搞到冷落冰霜，什么回事嘛？这个会是生命的关系吗？生命的关系是一种很像喝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种君子之交淡若水。你看看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关系吧？我们那个关系是建立在遵循天父旨意的根基上面，还是遵循在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以为、我自己的什么里面呢？让我们很清楚，我看到耶稣基督从来不跟哪一个人关系不好，但是不因为耶稣跟人家关系好，那个对方文士法利赛人就对耶稣关系好。那么怎么叫做我们真正愿意跟人家关系好呢？就是别人要跟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还愿意跟人家关系好，给他回过头来的时候证明你没有跟他关系不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这样啊？耶稣跟哪人关系不好？你讲给我听，是所有人都跟耶稣关系好吗？我们跟人家关系好，一定别人也跟我们关系好吗？别人跟我们关系不好了，我们也跟他关系不好，能够证明我们从前跟他关系好是真的吗？是生命的关系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唯独遵循天父的旨意的，耶稣说才是我的弟兄姊妹，才是你的弟兄姊妹母亲，这一种的关系胜过血肉肢体的关系。那个关系乃是国度的关系，生命的关系， 是跟耶稣基督生命有关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我们起低头祷告。